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G7 领导峰会开幕，各国领导人首次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G7 峰会召开，美英等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传出下个礼拜将宣布参选。水危机研究显示，全球超过一半的大湖和水库干枯。德州州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变性手术。迪士尼宣布放弃近9亿美元的佛罗里达州新园区计划。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开幕仪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夫人御子19号上午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区域迎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国领袖，抵达峰会开幕仪式场地，并陪同参观和平纪念资料馆。广岛市区戒备森严，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是 G7 领袖首次进入纪念广场核爆的资料馆进行参观。安田在峰会开幕前就已强调，正因为这次峰会办在原爆地广岛，日本希望借此向 G7 领袖分享零核武世界的目标。这个亦是美国在任总统久违七年首次访问广岛，而上一次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造访。作为拥核国的英国、法国领导人亦是第一次来到广岛和拜登总统一起参观原爆资料馆。岸田指出，这个是国际社会在历史性转换其中举行的一次重要峰会，各国首领在受原子弹破坏后奋力复兴，如今各国领导人又首次在广岛齐聚一堂，展现出对和平的承诺。据一名熟悉 G7 峰会的美国官员礼拜四表示，基于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出兵，美国与 G7 其他经济体将公布新的对俄制裁和出口管制行动。据路透社报道， G7 各国领导人礼拜五齐聚日本广岛，处于第二年的俄乌战争已是议程重点。美国已带头严厉制裁俄国企业、银行和个人，新制裁旨在重申世界强国援乌抗俄的决心。这名美国官员18号话俾记者知， G7 的最新努力旨在阻断俄国获得战场所需物资的能力，消除规避制裁的漏洞，进一步降低各国对俄国能源的依赖度，还有缩减莫斯科当局利用国际金融体系的管道。官员说，我们继续施压俄罗斯，这份承诺和去年一样坚定，而英国在峰会期间也公布了一系列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英国首相辛伟成礼拜五宣布，英国将禁止入口俄罗斯的钻石、俄罗斯原产的铜、镍和铝等，预计其他 G7 成员国也会跟进。据路透社礼拜四援引一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共和党有意问鼎总统大卫的明日之星。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下个礼拜将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成为川普的最大对手，改变目前几乎一面倒的选战。消息人士表示，德桑蒂斯可能在5月25号递件参选，图迈亚密的筹款会议落在同一日，之后将在5月29号那个礼拜正式展开参选行动。不过德桑蒂斯的发言人未能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另据纽约时报指出，是一场由支持德桑蒂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Never Back Down 举办的活动上，德桑蒂斯以电话形式话给金主和支持者知，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只有三人具备条件，分别是他、川普和拜登，但他俗称是这三人中只有拜登和我才有机会成为下一任总统，因为摇摆州的数据显示这次选举对前总统不利，恐怕无法力挽狂澜。而这番言论亦成为德桑蒂斯到目前为止与川普之间最具较量性的言论。 禮拜四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研究指出，超過半數的世界大湖泊和水庫面積正在縮小，使得人類未來的用水安全蒙受風險。國際研究團隊報告指出，世界上一些重要淡水資源，從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里海到南極洲的赫赫湖，在近30年時間以每年約220億噸的累積速度在流失，這個大約是美國最大水庫米德湖水量的17倍。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德分校教授、論文共同作者拉賈哥帕蘭說，全球湖泊都陷入困境，影響廣泛且深遠。他表示，這個意味相關發現會對約20億人口造成影響。全球淡水湖和水庫儲存了地球上 87% 的液態淡水，這個凸顯制定永續性消費、減緩氣候變遷新戰略的急切性。由共和党主导的德州州议会礼拜四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变性手术。德州州长艾波特先前已经下令调查所有允许儿童进行性别转换手术的家庭，预料他将签署这项法案成为正式法律。与此同时，同为共和党人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当日较早时亦签署一份州议会5月初通过的法案，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变性手术。这项法案将禁止医疗从业人员替任何未满18岁者开荷尔蒙阻断剂或施行变性手术。至于已接受荷尔蒙阻断剂或相关疗法的未成年人，虽然被这项法案列为例外，但要求他们应该在一段时间内以安全和医学上适当的方式戒除这些处方药物。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分别是美国人口数第二及第三多的州，除了佛罗里达州之外，还有另外将近12个由共和党主导的州亦在近几个月通过类似禁令，使跨性别者议题成为两党激辩的主要战线之一。据华特迪士尼公司礼拜四宣布，将放弃斥资近9亿美元在佛罗里达州建立新的企业园区计划。该计划原先将主题乐园部分的2000名员工迁移到这里。迪士尼在给员工的信中表示，这一项目已经取消，员工将不用从加州搬到佛罗里达州。根据原计划，迪士尼原本打算对佛罗里达州诺纳湖镇投资8亿6400万美元，借此建立新的企业园区。该园区将作为迪士尼主题乐园的建造单位、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以及迪士尼乐园体验与产品部门的基地。而该计划是迪士尼前执行长查佩克的想法，他已经在去年11月被董事会解雇，由曾经在2005年至2020年间担任迪士尼执行长艾格接任。迪士尼乐园体验与产品负责人达马罗表示，有鉴于自宣布该项目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新领导层和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我们决定不再继续推进，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主策峰会前夕，美日首脑会谈重新维护台海和平，泽连斯基或延伸 G7 峰会。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下个礼拜将访美，会晤雷蒙多大旗。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完成谈判，几个礼拜内签协议。美欧澳多国发联合声明撑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美国国务院报告证实中共医生为摘取器官而杀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七国集团 G7 峰会在5月19号到21号举行，美国总统拜登18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在广岛举行会谈。根据美日元首会后发布的一份白宫简报，两国领导人确认将继续支持保卫家园、受俄罗斯野蛮非法入侵的乌克兰。 他们仲承诺密切合作以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包括对付中国违反国际法的胁迫行为。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强调要反对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双方仲就美日安全保障合作进行意见交换，对于重要技术的培育及保护，两人有共识，亦欢迎在量子及半导体领域上美日之间的大学及企业缔结伙伴关系，且双方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要扩大合作，并认为在美日经济政策协议委员会方面应令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具体化。日本19号在广岛主办为期三日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据彭博社报道，不知名的知情人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先赴沙特阿拉伯参与阿拉伯联盟峰会，接住乘坐美国军机前往日本。泽连斯基过去一个礼拜出访欧洲各国，说服各国军援更多武器。另外，根据一位了解会谈内容的官员17号透露，G7 领袖计划收紧对俄罗斯制出的制裁，就在成员国将公布新的对俄制裁之际，中共外交部19号宣布俄罗斯总理维苏斯京将在23号到25号访问中国。在中共发布消息之前，英国金融时报16号曾经报道，这个显示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增加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增加对俄罗斯的支持。中美高层逐步恢复往来，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10号到1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后，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18号表示，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下个礼拜访美。一位熟悉会议计划的消息人士指，王文涛将在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然后前往底特律参加定在下个礼拜四至礼拜五举行的亚太经贸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届时他将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面。根据中共商务部网站，王文涛11号曾经与美国驻华大使勃恩斯会面，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各自关注的经贸议题交换意见。多名美国官员告诉 CNN， 拜登当局未来多个月内计划安排多名高层官员访问北京。报道指出，美方目前正在讨论安排四名高层官员出访，包括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气候特使海瑞。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8号宣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已完成谈判，是加强美台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双方预计多个礼拜内将针对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腐等五项议题签署第一批协议。戴奇当日下午透过新闻稿作出这项宣布，指出这项成果是加强美台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展现双方能够合作，代表各自人民推动共同贸易优先事项。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透过相关条文，美国企业将能够引进更多产品至台湾，同时建立更透明、精简的法规程序，促进双方市场投资和经济机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第一批协定签署后，能将深化美台贸易伙伴关系，加强贸易流量，促进创新及劳工与企业包容性经济增长。台美去年6月1号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囊括12项议题，至今已经举行两回合谈判，包括去年11月在纽约召开首次实体会晤，今年1月美方由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带队前往台湾协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年度大会定在5月21号到30号在日内瓦召开，中共阻挠台湾参加该国际会议。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礼拜四指出，一些外交盟友和友好国家已经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年度会议。 话在大会期间安排双边会晤，由于中共阻挠，台湾无法出席大多数国际组织。在中共2017年开始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后，台湾展开一场外交活动，最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该年度会议。礼拜四，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国驻台办事处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重新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年度的世卫会议。声明中说，将台湾孤立在世卫大会这一全球卫生论坛之外是不合理的，并且削弱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安全。这个月较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鼓励世卫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但招致中共不满。台湾目前或者参加世卫部分技术会议。5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收录了美国器官移植杂志针对中国器官移植论文的研究文章。文章表示，在获取器官过程中，摘除心脏一定是捐赠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中共医生为摘取器官而杀人。这篇发表在美国器官移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以色列前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教授，5月18日告诉大纪元知，毫无疑问中共在活摘器官。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黑幕首次在国际曝光，17年来国际社会发布了多个调查报告，指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人体器官。2023年3月27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413票对2票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这个是美国首次采取立法措施来打击这一暴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